好啊，今天的话是我们这个16年8月份的第一8月7的第一节课，非常开心啊，跟大家一起来上课。每一期的话都会有这么多同学来听课，我也是非常的激动，特别是一期比一期来的人多。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个七正四余，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有一些新的同学第一次接触这个七正四余。七正四余的话，它也是一个占星学，像以前很多同学都接触过星座，或者是西方的占星学，都会觉得这个占星学啊，它会跟这个西方有关的。但是我们中国呢，也有一门非常传统的星命学，它就是七正四余，它的一个年代非常久远，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发展到现在，因为可能到后期啊，这些厉害的人物分出了很多的支派，这一门学问就变得越来越零散，就有不同的派别了。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七正四余星命学这有很多不同的派别。然后我们这一个派别的话，是传承这个国老先的这个五行正气。什么叫五行正气呢？就是按照星体的生克制化为主要的一个玄机，就是星体的五行制化，然后这个为主。像其他的还有化气派、天官派，还有一个叫做跟八字有关的叫做星平派等等。像化气一派的话，它多半生克较少，多以星体的化药为主。还有一派呢，他会跟这个叫秦堂派。秦堂一派的话，他是多与功为主，他论功为主为较多，用的功的一个较多。像我们的话用的较多的就是星宿命度、重命度。还有一个是星平派，他呢是以这个八字加星占星结合在一起。这些是不同的这个七正四余的学派啊，我简单的这样说一下。然后在这里的话，有一个软件是大家都一定要去装的。很多同学特别是刚刚接触七正四余，都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去学习。一旦打开这个七正的这个软件盘的话，看到里面这张图，这个眼睛就花了，人也傻了。这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元素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学着如何去看懂这个星盘，这也是第一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七正四余，就是从这个命盘着手，从里面这种元素啊组成部分一点点的去剖析，去看懂。所以第一步，大家就是去会用这个七正四余星盘。其次呢，就是去了解这些星盘里面的主要的一些元素。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课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三个星盘啊，对吗？特别是第二个星盘的话，被我画的是乱七八糟了。等一下我就会跟大家去解说一下这个盘以及这个软件该怎么用。好，在这个课件里面，第一张图就是我们现在2016年8月15号晚上8点半的时候所排出来的一张星盘。这个星盘的话是我选的一个日子。在这里面有一个群星的格局非常之好，是什么呢？在星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星、忌都、水星、木星同时在处女宫里面。本来16号会更好， 奈何16号之后这个时间点的命度变成了火度，这样的话就差了一大截，所以我仍然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如果说是明天的话，那么金水相生见木，这样的话这就会一气呵成，就是在这个星象里面既都金星水星木星形成了这样一个气势，但是我们的命度变成了火，变成了火，而火土相生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学习星命学的话并不一定特别有利，因为我们要学习的话水星跟木星是跟学业有关的，所以我们要用到水木。而在这样一个星象里面的话，我们取月亮，因为正好现在的月亮是满月，是为贵气，这个月亮接受到了金水木选来选去也只有这个时间段会比较好一点，因此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星盘。可能有的同学不是听得懂，但没有关系，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有它的一个意义所在。然后有的同学可能一时之间打开不了这个课件，那么我就把这个发到这个群里面。有的同学说为什么只有声音没有视频，因为我上课的话都是音频的，这样的话有些同学在外面那个也可以用手机听我们都是一贯以这个录音以声音为主的希望大家也慢慢适应这个我们这个时间我先不跟大家这个说了，然后我们开始向来讲解。好，有的同学可能看不到这个。好，我们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个七正四余盘。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排这个星盘？大家都安装了，对吗？要运用这个星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现在都打开这个星盘。在星盘的右手边最上面打开了之后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有的同学的界面可能跟我这样不一样，这样的一个界面，有的新同学他不是很熟悉这个星盘。在最右面的上面可以去输入这个时间，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在我课件上的时间它是8月14号下午的1点47分，2016年8月14号下午1点17分，大家可以把这个星盘打开之后把这个时间可以调整一下同步到我课件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大家去熟悉这个盘。在这里面第二张图里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盘该怎么看，怎么去了解，一点点的熟悉，因为后面的话我们就是从这个星盘的各个组成部分入手去讲解的，以及这些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和作用。我们首先从最里面开始说起，大家可以看我这个课件里面的第二张图，最中间的部分，最中间的部分看到了没有，叫为火六度立命，为火六度立命， 它是在最中间的圆圈里面的六个字，为火，六度立命，它是竖着这样读的，啊，看到了没有？都看到了吗？第二张图里面，为火六度立命，这个的话就叫做命度。命度是什么呢？我以前我刚刚在说的时候，我们这一派以命度为主，命度就是你自己，命度就是你自己。在一个星盘里面，它代表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点，它是你自己。所以我们看星盘就以命度为主，因为你要看一个盘，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就看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作用。所以在这里面，命度就是代表这个人自己，所以他在中间核心的地方标注出来，那当然中间的位置写的东西肯定是最重要的。这个命度也就是整个盘的核心，是不是？比如说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把我刚刚所说的右手面最上面的那个时间点输入你自己的出生时间，那么输入之后当中可能就会跳出某某几度立命，那这个就是你的命度。比如说有的人是斗木二度立命，那他的命度就在斗木度上，他就是斗木立命的人，而我们就会说他是一个木命人，对吗？详细的说就是斗木立命的人。我们平时我在平时说的时候，什么木命人、金命人、火命人、日度命人等等，都是以这个标准来说的，它就代表着你自己，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自己到底厉不厉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命度。然后命度它在哪个位、哪个地方呢？命度它在哪个地方呢？我们再看啊，在有一个卦号里面，尾看到了没有？一个红点。大概在123往前面有一个尾字的，看到了没有？我这个用橙色线123再往前就看到了一个尾字，同学们看到了吗？看到了对吗？有没有看到这个尾啊？看到了是吧？啊，我这个课件做的不是太清晰，好，看到了就行。这个尾边上有一个红点，红点的话就表示它是你的命度所落的地方，它就是六度，这个尾的第六度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人的命度所在。火星它是火星命人，那我们就能知道了啊，这个人命度在哪里。好，我们再看这个盘啊，课件上这个盘的解析。第二个荧幕，我们看到啊，我标注的二，橙色的二上面荧幕，荧幕是什么呢？如果我这个课件上面的那个字啊，被我这个划线给模糊掉了，看不清的话，大家可以刚刚我让大家在软件上排出来的，软件上排出来的这个8月14号2016年下午1点47分，可以啊对照的看一下，荧幕的位置就在这个二上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地支。什么是地支呢？地支对应的西方占星学就是星座。荧幕是什么星座呢？它就是射手座。荧幕就是射手座。我们在西方占星学上，大家可能都有的知道啊，我是什么星座什么星座。这种最初步的一个星座，它就是以太阳所落的位置。就比如说你的太阳在射手宫，一般人都叫做射手座了，荧幕这一块的位置就是射手座。比如说我用一个大的划出来的一个范围，就是123包括这个尾整个在前面整个一块的位置啊，就是射手宫的位置，这整个一大块啊都是射手宫，就也是现在所排出来的命宫，排出来的命宫它也是射手宫。因为我们的七政四余里面 后天的十二宫和星座它是一体的，就是同一块，这个跟西方占星有不同，所以大家要了解。寅木就是射手座，它是地支，包括后面的丑土，丑土就是什么？摩羯座，丑土是摩羯座，子土呢？水瓶座，这个在我后面会详细的解说。现在大家只要熟悉一下整个星盘的构架是怎么样的。亥木呢是双鱼座，戌火是白羊座，酉金是金牛座，申水是双子座，未月是巨蟹座，午日是狮子座，巳水是处女座，辰金是天秤座，卯火是天蝎座。这一个是一个简单的十二星座的分布，十二星座的分布，它是一个承载着星体和能量的最基本的一个这个部分，就像一个载体。西方星座把十二个西方的占星学把十二个星座称为十二个房子。十二个房子里面有星体和能量，这个解释是相当到位的。它就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什么？星体、天上的日月、金木水火土等星，就在这样的一个十二个星座里面运行，然后四季的交替，带动了这几个星座之间的能量的变化。不要单单的以为这个星体的运行就是引动的能量。地球的自转呢，地球自转自转以及公转会引发这十二个星座的能量的不同，就是在地球上感到在这十二个星座的能量会不同的。所以这十二个星座它是承载着能量和星体，承载着能量和星体，它的范围很大，就像我最后框出来的这个命宫，就是整个射手宫的这个区域范围。这个看懂了没有？老同学的话应该马上就懂了，对于新同学的话可能要接受一下。看懂了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摩羯宫、水瓶宫，它就是下面这一整块区域，正好把整个星盘均等的切成了十二个位置，这十二个位置就是正好是十二个星座。好，在第三个指标指向的叫命宫，命宫是什么呢？命宫是后天的十二宫。什么叫后天的十二宫呢？比如说十二星座就是先天这个太阳系划分了十二个位置，对应了整个宇宙十二块地方，星体在这些位置中运行移动，然后这些十二块地方它产生了不同的能量影响，对照到了地球上的人，这个后天的十二宫就是说影响到了你这个人会变成了什么，有的位置就变成了你，有的位置就变成了你的钱，有的位置就变成了你的兄弟，就是十二个区域对照在地球上的人类，它会只带着不同的这种事物和对象。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出生的时辰，当你的出生的时辰各异的时候十二个星座即地支它所对应的指代的这种东西都会不一样，我们在后面就会慢慢的去解说这十二个后天十二宫具体有什么意义。就比如说这里的三，我所标注的三说的是命宫，命宫是什么呢？它就是你自己，命嘛，就是我们。而命度呢，它就是内在那一块真实的自我。命宫里面有两块，一块是命度，它是深入到核心的，就是那真实的自己。 那个不会随着外界所转移的自我。命宫呢，它正好相反，它是跟外界相关联的自我。有的人会好面子，对吗？别人他总会在乎别人的想法。有的人呢不好面子，他会比较自我，别人怎么说他不会怎么管。这两者之间就是命宫和命度的差别。如果一个人命宫很强，那么他肯定很在乎别人的想法。什么叫很强呢？比如说命宫主星寅木，木星主宰着射手寅宫，那么木就是命宫主，如果木星进入到了寅宫内部，那就是说这个星体进入到了我自己的里面，那么对于这个命宫这个主星它就是很强。星体的弱点进入到12个宫位之间都会显产生强弱，这个在以后我们会把星体的强弱详细的讲解，现在我简单的提一下。当这个命宫主入命的时候啊，就是很强，那么这个人就很好面子，他也很喜欢跟人去接触交流，爱去展现自己，如此他就能跟外界有很好的交流和沟通，会怎么样？容易获得名和利。所以命宫主他是什么？交际的形体，对吗？一个人好面子的人肯定会交际，对吗？他要展现出一个比较让人开心比较喜欢的自我，所以他更容易从别人那里获得东西，容易跟人家沟通，容易跟人家交换。如果一个人命宫很弱呢，命宫主很弱，在我们这里比如说受克，金可以克木，如果金木战克呢，他就害怕跟人接触，他不愿意跟人接触，见到人他都感觉到比较难受，自然这种人就不善于交际，那么就很难跟外界交流接触，获得名利的机会就比命宫主弱的人强的人呢、少了很多。这就是一个命宫的强弱带来给人家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发现啊，12个后天宫它对人的影响很大，对吗？因为它是能量影响到地球的人了，而地球的人呢，他就是名利财还有家庭感情等一系列构成。这些能量啊，一旦影响到地球，它会影响到人、钱、兄弟姐妹、家庭、子女、工作身体健康、学习这个事业这个人脉等等，这些都是地球上人所主要去做的一些事物。而能量的强弱一旦影响到地球，那么人就会相应的影响到这些东西的改变。就我比如说的，一个人命宫强的人，命宫强的话，那么他就善于跟人交际，因为他是一个自我有关的星体，而这个自我的星体他是跟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星体。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命宫它与其他的12个后天宫是相对应的，它是跟12个宫啊相平行的，它们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如果你的命宫受克，那么就会跟12个宫脱节，自然不能够就是顺利的沟通和承接到其他11块宫位所主宰的东西，对吗？我之前说一个星盘就是一个世界，对于地球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无非就是我、钱、兄弟姐妹、家庭、子女、工作、夫妻感情、谈恋爱、疾病、健康，还有出行、旅游、学习，还有事业发展、做官，就是达到成功，或者是人脉交际，以及我们自我的内在的心灵，这12个内容多半都已经涵盖了一个人的世界，对吗？所以宇宙的能量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当它影响到 地球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我们感觉到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学星命学你还是不知道，学了星命学之后你才知道。因为当你身边的事物发生了一些顺利以及挫折的时候，都很大的程度受到天上的星体的影响，这些能量啊投射到地球之后，你就可能产生了顺利与失败、挫折等不同的一种感受。这就是转化到后天十二宫了。这样的话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研究的方向我就懂了。怎么懂的呢？就是去看星体和十二宫的能量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影响，对吗？然后初学者可能说，哎呀，这个能量我怎么知道呢？但是啊，星盘很奇妙，它已经把它分成了十二个部分，这十二个部分基本涵盖了一个人所生活的所有的事物。不同的星体在这些事物、这些十二个部分里面的一些运行，都会产生能量的强弱改变。这样的话，强就会把这个宫里面所主宰的事物增加夸大。就比如说在事业宫、官禄宫里面，群星进入，加强了这个宫位，那会怎么样啊？我们的目标感就会增强，我们就会得到领导的赏识，我们自己也有奋斗的一种信心，自然很容易获得成功。这样的话，这个能量投射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啊，我们就了解到了，从第三块内容，就是后天十二宫里面，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感受到星体的能量了。所以这个载体啊，我们也知道了。好，在第四个部分是什么呢？第四个部分看到了没有？第四个部分看到了没有？啊，看到了是吗？好，第四个部分的话，第四个部分它是流年星体。什么叫流年星体呢？流年星体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天上的星体在跑来跑去，所以叫做流年星体。现在天空中的星星都在不断的移动，我们的地球也在不断的运动啊！现在已经是立秋了，已经从夏天开始转为秋天了。这是什么？能量在变化。流年的太这什么？地球也在运动，对吗？再加上其他的呢？太阳在狮子座，过几天之后呢，太阳就要进到处女座了。这就是流年的太阳在改变。一般来说八月二十几号啊，二十三号太阳会进入到处女座，那这个时候就是流年的太阳进入处女座。所谓的流年的星体，就是在我们太阳系内这些星体啊，它是永不停歇的在运动着，流年星也是永远在动的，流年星体永远在变化，它的运动就会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突然的改变，很多的变化。我们受到了流年星的影响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的情绪、想法、欲望以及无意识的东西，它都会影响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你以为你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实际上如果你深入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你就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会有想要去怎么怎么样的，而且你很容易跟随。如果你没有很深入的去看你的想法和情绪，你就会跟随它，这样就会怎么样？ 就会在星象中被掌控到，哎，我们就很容易预测你了。我也看到过有些盘比较难被预测到，有一些盘确实如此，除了一些重大的一些业力很容易看出来，有一些用流年小运啊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该凶的时候没凶，为什么呢？啊，这种人比较厉害，他意识提很高，他能够看到自己很多的无意识状态。首先，他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掌控。如果一个人被情绪所掌控的，他肯定很容易被预测。为什么？因为天上的星体就是通过情绪来让人去做一些事情。其次，能够看清自己想法的人，他呢就更难被预测到。有的人他是理性的，这些人的话还可以通过一定的逻辑推断看出一定事情，可以知道当某些人能够突破他的理性，哎，没有这种思维惯性，而且知道就是能够去突破这种理性的思维去处理各种事物的时候，他就成为天人。什么人呢？就是达到了意志的人。什么叫意志啊？一个人他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太阳来的。我们明天就要讲太阳了。一个人的意志他是从太阳来的。很多人都讲意志意志意志，到底什么东西？学了占星一辈子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意志，对吗？说情绪很知道，但是说意志不知道。情绪确实很容易知道，因为它是最低级的，它是月亮所主宰的，太阳呢主宰着意志，思想呢情绪呢，思想的话它很多会有水的能量，有木的能量，它都是平行的，跟地球是平行的，它也容易被感知到，但是意志不容易被感知，因为它是更高等的，越高等我们越无法被感知到。这就是能量，情绪它是月亮，月亮会带来情绪，它是一个人，情绪是一个人怎么样？它是一种自然而然会去做的事情，对吗？情绪是不是自然而然？我不开心了我就怎么样，我开心了就怎么样。如果我们随着情绪去做，一点都不累。但是我们要逆流而行，要逆流而行。什么叫逆流而行呢？看到情绪了让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会带来不利，你就要在这个时候马上清醒的回过神来，把这种情绪消除。虽然当时很难受啊，我真的恨不得把它给灭了，这种火爆之下你能不能控制呢？这种困难的去改变要靠你的理性，对吗？当然关键最高的点就是意志。当一个人顺应情绪去做的时候，完全会掌控在星体的能量之下。所以一个人你要开始成长，你第一步就是从情绪中出来，你要时刻感知到自己的情绪。这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月亮变得圆满。哎，我们以前一直讲养月养月，这个以后我们在讲月亮的时候会说，因为月亮会消耗到我们很多的精神和力量，而且会让我们做了很多的错事，所有的业力都集中在月亮里面，就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业力的一个根源所在。啊，说到这里呢，我就瞎扯一下，关于一个星体能量三个等分：意志、理性、情绪。意志的力量来自于太阳，理性的力量呢，跟地球同级的星体，你容易被这些都而情绪呢，是来自于月球。太阳它会把它力量传递给地球，地球它要发展出人类去吸收更多的能量，而月亮呢，就像一个树干到树丫到树枝到叶，月亮就是叶子。能量到最后啊，再从地球传递到月亮，这是月亮的成长过程。一个人通过情绪，他可以把能量传递到 月球上去，那么月球有朝一日它可以成长成什么？地球。地球吸收到太阳的能量，被人类吸收之后，它有朝一日可以像太阳一样大放光彩，因为地球会越来越热，这是它的一个成长过程，可能这个成长过程几百亿年乃至更多时间点，这个是地球的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它需要人类来积聚它的一个热量，而人就要脱离它这样一种模式，顺则死，逆则生，这是谁说的呢？道家道法说的。那些真人神人他会去研究这些东西，成团他在他的《易龙图序》里面就说过，逆则生，顺则死。什么意思呢？顺着这样的一种能量模式，顺着我们这种能量模式，就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但是如果你去逆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你就会回归到太阳的能量去。它就是什么一个，这是一种人的成长。那些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他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厉害的人，他肯定要去突破这些束缚。你要过得开心是很简单，但是它是不利于你的成长的。所以成长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突破情绪，情绪不能顺着这些情绪。等到你突破情绪了之后呢，你就会进入到思维，你就要精炼你的思维，而不能顺着你自己的思维和想法，你要不断的看清你的一些惯有的思维模式。这样的话，你慢慢慢慢的就会从一些固有的模式中走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有什么啦？意志啊，这个是真的是厉害了，这是天人，跟太阳一般闪耀的人，他的意志力极强，他不会被固有的思维模式所困扰，也不会被情绪所影响，他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永远如一一般的去完成，而且精力无限，因为他不会被情绪困扰，不会被他的思维想法所困扰，所以这就是真的厉害的人了。当然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因为在太阳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恒星世界，恒星世界以上呢还有一个总的世界，所以最终厉害的人呢归于一。什么叫一？不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能够达到这种意志啊，都是非常的困难。如果说你能达到这个意志，那你就肯定这个命是算不准的啊，谁算你的命都是算不准的，因为你已经脱离了这种五星的能量，不会被情绪思维所影响，你想做成什么就马上就肯定能做成什么。但是可能你在出生的时候你的星象很明显有很强大的能量在这里面，有很强的强大的能量，能达到意志的人肯定是有很强大的能量的。就比如说出生在这世界上很多的伟人，他的命度都很强，哎，那就说明他自己积累了强大的能量。当你的能量很弱的时候，因为你要弱的话，你肯定是把这个能量顺着用出去的，但是逆的时候呢，就会回到核心，流向自己，那你的命度就会越来越强。好，刚刚我说命宫，现在我就要说命度。命度是什么呢？真实的自己。之前我在一里面已经说了，一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整个盘的核心，而命度就是我们的核心，它就是你的能力。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坚定的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且不再受外在的困扰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最初的梦想与现在已经有差别了多少？你最小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已经跟现在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命度啊，实际上是比较弱的。有一些人他从小到大都可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比如说一个人命度主入庙在十二宫内受身，他会怎么样？从小都会有想要修行的想法，愈老愈坚。如果一个人命度落在了 官禄宫受身呢，他从小就想要有志气，出人头地，想要获得成就，他成功的心念非常的强烈，这都是一个命度很强的，他的意志不受外界所转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力量愈发强大，他必然会成功。因为外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你要找到命度，你自己核心的所在，去看清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命度在为火，火星在哪里？火星入命，对吧？火星入命，那说明他是一个想要去展现自我、体现自身价值的人，他会很有荣耀感，对自己的想法非常的坚定。因为命度入命会土了，这些以后我们会说，每个星体都有它的属性，有了什么样的属性会在一起啊，它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特性，非常之有趣。然后在一个星盘里面，除了命宫之外呢，还有财宫。如果一个人命宫已经说了，如果他财宫呢，财宫很强，那这样的话他就可能有钱。兄弟宫很旺呢，兄弟宫很旺的话，那么这个人能说会道，可能很会交朋友等等啊，每一个宫里面都主宰着不同的事情啊，这是星盘所展示的内容。然后在外面这一圈的五是什么呢？这个五啊，我们看到了五没有？五它是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太阳系以外所有的恒星世界，就是围绕在太阳系的一个，其实是一个银河世界，就是围绕在太阳系里的所有的恒星。所以七正四余盘是怎么样的呢？它是加入了恒星的影响，加入恒星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从星体的能级可以知道，恒星它会影响什么？太阳，它都会影响到你的太阳。所以可知恒星它是会影响到你命的源头的，所以是不得不去考虑的。在下面呢，太阳就是影响到了你的命度。再之后呢，五星的话，它会跟你的各种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关联，然后这些思想都会引发你的什么情绪，这就是一个人的基本存在。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无意识的东西。无意识的东西比如什么？就比如说你的习惯性的啊，这些都是在一个人习惯了某些东西之后产生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无意识的状态的话，就是地球，我们在地球中生活的一种物质化状态。物质的话状态的话，就是意识就很难穿透，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就变成了一种习性。像四余星，他的意识状态很弱，四余星的意识状态很弱。特别罗喉嫉妒，火星也会。好，我们再继续介绍这个盘，继续介绍这个盘啊。在第六个位置所显示的呢，它是本命星体。什么叫本命星体？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在左手边上面这个时间点，左手上面这个时间点输入成自己的出生时间，那么这个就是你在你出生的那一刻所有的星体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什么本命盘。这些星体呢就是本命的星体。在第七个地方呢，它是流年的神煞。什么叫流年神煞呢？第七个看到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我都标了。流年的神煞的话，就是因天干与地支所 影响的这个十二个星座，它的能量的不同，它的能量有的非常的和谐，有的话非常的暴力，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了不同的状态。也就是说，根据天干地支，也就是说年份的变化，十二个星座啊，它的能量的和谐度会发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的年份来判断不同的这个星座之间的一个它的一个能量和谐问题。这些神煞我们也后面也会去详解。在外面呢，绿的呢，第八个部分就是本命神煞啊，流年的话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就是每年都会在变的。本命的呢，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它跟着你一辈子的，跟着你一辈子的。第九个部分最外面这一圈的话，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一个人运势的时间，它是动威大宪法的时间。这个以后我们讲动威大宪法的时候呢，会讲这个时间怎么走，它就看你的运势的，一年啊、一个格子，这样一点点的运动。根据这个运动啊，我们都可以看出不同的年份会发生不同的事件啊，非常的神奇。去年的时候讲到动威大宪法，很多同学都就是今年三月份，包括以前也会讲到动威大宪法之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哎，真的这个整个盘就活生生的好像在动了，走到哪里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业力的展现，会在这个动威大宪法上面展现出来啊。我们在讲完基础课之后就会跟大家讲动威大宪法，所以这就是一个盘的一个基本的结构，这就是一个盘的基本结构。我们要学会去看懂这个盘，而我们以后的课程呢，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去解说它。然后在左手边这里面，上面的话是排本命盘的时间，中间呢有排这个地址，你出生地啊什么之类的。在出生地下面这个时间的话是流年的输入的流年时间。在下面的话就是天时干化药以及八字等这个排布的非常的一个明确，大家可以以后啊排盘都是按照这样的去排布啊，每个人都可以去排一个自己的本命盘，去看看自己的命宫在哪里，命度在哪里，自己的星体的排布去熟悉起来，慢慢的去了解这些星体所带来的意义。最简单的认知呢，就是从十二宫开始。为什么？它是贴近你的生活的，贴近你的生活，因为你就知道它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了。就比如说一些人命度主入命马上就能感觉到，哦，我就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就是很固执的，很自我，会不太会就是很有主见的，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有主见的。如果命度主入时宫呢那一般来说是会时宫就是官禄宫，就是会有事业心，很想要有所成就。命度主入福德宫呢是很有很在乎大众的，能够为大众谋福利的，心肠是比较好的等等。根据这个命度主的落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这个星盘确实有很多都记载了我们真实的想法。好，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七正盘，它呢主要是由星体、星座，也就是地支啊，十二个地支，星宫，也就是后天的十二宫，二十八星宿、神煞，以及七正四余、十一曜等组成。然后整个盘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古代人太聪明了。能够把一张盘记录下一个宇宙来。然后什么叫七正四余呢？ 其实七正之余的话，它就是星体的一个称呼。七正星，四余星。七正星的话就是金、日月、金、木、水、火、土七个正星。正的话，正负的正。古代的话把它变成了政策的政，实际上它就是正的。余星的话就相当于负的、次要的、主要的，正星为主要的，正大光明的星。余星呢，暗星啊，有时候容易偷偷摸摸的星，非正大光明星的。余星就是嫉妒罗侯，紫气月背。好，我们讲过七正四余的话，它是用能量去推断我们的一个命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七正四余的本质，它其实就是研究一种能量，它是能量学，通过能量去预知它的改变。就比如说本命盘和流年盘，本命盘是什么呢？本命盘的话，它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过去世所有的经历，过去世啊，累世的。本命盘它是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天上的星象，它是我们出生时候的天象啊，它记录的是什么？它记录的是你过去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它记录的是你过去世所有的业力。有人说啊，我觉得我们星盘出生的时候就是老天爷给我们定好了命，然后以后会有什么发生什么。并非如此，我们未来会经历的什么东西都是过去是我们所作所为留下来的结果。就好比昨天我做了什么事情，今天我一早醒来我就知道我今天会发生哪些事情。比如说昨天要做一个项目说好了今天要签约今天很高兴有一个很成功的项目，今天要签约了。这就好比你过去世里面努力奋斗了，获得了很多的收获，然后你去世了，你出生在这一世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收获陆续会让你得到。这就是天数，就是因果。你有这个业因，所以你有收获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上一世得罪了很多人呢，那这一世福德星很糟糕，福德宫很糟糕。年纪轻轻进入福德宫之后呢，命比天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以为自己很厉害，但是结果呢到处碰壁。为什么？福德太大，人再聪明终究很难有所收获，到了中年之后才渐渐发达。福德受克的话，多半年纪轻的时候呢就很难有所成就。所以一个星盘它已经标注了你过去世所有发生的事情，未来呢那我们就可以大基本的就知道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但是结果呢是不是确定的？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命理师在讲命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能够影响一个人。一个人对命理认知的准确，他就会在这一门学问里面走得多远。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命理，很多东西都是真实不虚。特别是学命理的人， 如果你对这一点理解有误的话，对命运理解有误的话，那么你在给人家占星咨询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很多不良的建议，很有可能影响到他，间接的也影响到你自己。他可能只会被你影响一次，但你看了很多人之后，那么多人都会间接的影响到你，那这个就是恶业啊。有多少恶业啊？当你命理能够把握准确，那你就很知道这个事物的规律是什么，你就不会盲信，就不会落入这个算命这个五恶业之一。算命是一个五族恶业之一啊，那是因为什么？宿命论。什么叫宿命论？老天爷已经安排了好了你的命运，你出生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天数确实不可变，我已经说过，天数是你过去是所做的一些事情，它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事情，但是结果是不可知的。你昨天做了一些错事，我今天还是可以补救的嘛，对吗？我可以接受惩罚，但是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对于明天呢，昨天的事情我已经无法改变了，所以我今天肯定要接受处罚，但是我也可以好好做，那我明天可以更好了，对不对？不说明天更好，我下午可能就更好了，我早上就去承担这个责任，接受处罚，承担责任，那我下午就可以好好过了，对吗？我早上的时候再努力一下，那我下午还可以灿烂一下，就这样的一个道理。我可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命盘它这个出生的时间点，它记录的东西其实都是过去所有发生的东西，这是一种因果的业力，因果业力，过去发生的东西都会记录在你的本命盘上，你昨天什么个样子，你今天也可能是什么样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可以从过去世里面，你所有的想法愿望都可以看到你这一世你出生之后是怎么样一个人，会经历哪些东西，因为这些你过去是就一直在经历的。人就好比在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上面，大致的方向都在这个状态里面，但是你可以稍稍的改变一下它的规则和路径，对吗？它会通过你的努力会慢慢的偏移它的方向。所以昨天我做了什么，我知道今天会承受什么，但是我今天做了什么都会影响到明天，所以命运仍然是有一个很大可以改变的情况。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是，命运它有很多天数无法改变，但是它的结果永远是不可知的。某一个时间点的结果我知道，但是你这一辈子的结果啊，真的很难说。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会经受一些业力的感应，然后给你带来了问题，给你带来了或者是成就，但是呢再过几年之后呢，那就可能会不可知了，就不可知了。当一些星象中的业力经过了之后，从这个过程中成长，特别是我看到很多的同学，有部分同学他有月背的影响。月背是什么？月背是烂桃花。一个人他命宫有烂桃花克命，这个人会怎么样？情绪上，首先月背是感情星，这个人在情绪上很容易坠入感情的一种困扰。但是经过了之后，他真的从中成长了，不迎不惧不相随，他懂了这一句话，不去迎。什么叫不迎呢？感情来了，我没有一种想要去追逐的欲望，看到了我不去迎接。有些人一看到了一个美女或者帅哥，马上想着哎呀我要跟他一起生活了，或者一起很甜蜜了，有的可能欲望都会滋生，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他会想到一个结果，这就是什么？去迎。他就是什么？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命运的业力之中。不惧呢，他马上觉得啊不对啊，马上离开。惧的时候会怎么样？他把这种能量抗拒，无法让它释放和成长。当你去迎或拒的时候， 这个能量一直在那里被禁锢着，或者是被拉扯变大。当你不迎不拒，不去跟随，你只是去看着这一股能量在发生的过程中，不去跟随这个能量给你带来的指引，那么这个能量自然会释放出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明白业力，如果你一直对某个人放不下，那你必然是欠了他很多的东西。我之前跟我们同学都说，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无法放下一个人，你可以多帮助他，多买东西给他。当你偿还了你所有的东西，而他给予你的一切都不接受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他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人，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人，那我就会放下了，马上觉得，哎呀，这个人当初我怎么会这么喜欢呢？真是太傻了。这其实都是在一种命运的业力之中。当一个人懂了这一句话，去面对他的烂桃花之后，再一次发生烂桃花之后啊，那他一点都不会有感觉了。所以这种人的命运就无法可测，而月背星对他的一种影响力就无法可测。这就是什么？超越了。你过去世的一种业力超越了，你这个人成长了。你可以摆脱情感的束缚了，情绪的束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占星的意义。如果你懂了这一点，那你以后永远不可能在感情上受伤了。你这个人就如果在这一方面一直做占星的这种咨询帮助别人，那你永远不可能在感情上受欺骗了。你积累了很多的感情大福德，这就是你自己成长以及带给别人的成长所带来的意义。我们看不到来世，但是我可以知道，如果你这样，那你在这一世里面永远不可能在感情上出现问题了。这就是超越和成长。而由此你也可以超越情绪的掌控。同理，都有其他很多可以去超越的星象，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只是你过去世里你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所犯的错误。当你开始成长的时候，你会懂了，你成长了，你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懦弱无能了。学命理我第一期学员学完了之后问了很多，大部分呢觉得七阵呢确实比较复杂，可能很多还是比较需要多去历练学习和运用，但是感觉很多呢就是对生活的意义变化会很大。对，我们学七阵四余不是说要运得多准，关键是能够成长改变。因为准它是相对的，确实有的地方确实很准，但是如果你能超越的话，那这些就变得不太准了。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一个星盘，即使双胞胎在不同的阶段都可能发生不一样的改变。所以要懂命理，我说的这一切就是要懂命理。懂了命理之后，那么你才不会走得太偏。我今天这个所说的呢，就是关于命理学角度里面关于星盘是怎么去预测它的因果业力又是什么。其实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珍惜呢？你们想过吗？什么叫珍惜你的生活？怎么样过生活你没有觉得时间没有被虚度？一个人过一辈子都很开开心心舒舒服服的，那他很有可能就是浪费了他的福报。其实幸福的一辈子不一定永远幸福，对吗？他是顺着生活。但是一个人需要积累福报，磨练心性，这两者才是一个人需要去做的。比尔盖茨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看了他的盘， 他是福德最旺，他的官禄主随命，但是他并不是特别这个就是在意这种事业成就的。他很早，刚刚五十多快六十的五十多岁吧，就说我要退出 CEO， 不想做 CEO 了。但是他一直坚持一生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慈善事业。所以比尔盖茨这个人，他下一世啊也是一个巨富，他的事业财运都没有太多的主动的追逐，自然而然所带来。他是积累了巨大福德的人，就是他一直在积德。所以一个人就要学会怎么去积德，这是第一步，不去浪费生命的，也是最简单的。积福德这个是很有学问的啊，上课的时候反正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点滴啊，我觉得怎么样算是可以积德的，那么我就分享给大家最简单易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对自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你累世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影响到了你的心识、你的想法、你的情感。当你听到要做一些好事的时候，就感觉到开心和欣喜，那你首先是穿透了情感的一个束缚，然后当你去考虑怎么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渗入到理性，当你开始执着于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渗透到了你的核心，那么你下一次会怎么样？命渡主入福德，或者是福德生命，这样会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都是福德与你命相伴，就是个贵格。福德主是什么？就是福气，大家都会来帮你。如果说你是想要一辈子富贵，福德心是必不可少的。有同学说我是福德主克命的，福德主克命的人过去世呢都被教导的要对人好对人善啊，对他们也听进去了，但是他们没有从内在的情绪上去跟随，只认为它是一个理性的认知，就是还没有渗透到情绪。所以啊，有时候我为别人好我就感觉有点不开心了，久而久之我虽然说积德成为那种习性，但是啊我的情感上还没有认同和赞成，所以这个心识还没有改变。所以需要从什么？从你的心和情感中入手，去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让觉得自己比较开心的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顺着自己的心，你要学会拒绝某些别人对你不利的要求，你就要拒绝，由心的去做一些好事，这样的话福德与命就能相生相顺，既能开心做好事积善行德，又不至于自己受委屈。所以福德主克命度就会有这种情况，自己还没有完全站在这个高度，而是克就是书本色的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教导。像我们的星盘，它就根据五行的能量排布在一起的，能量的强弱、深刻等等，其实都是过去世所留下来的印记。当我们生活在这里，根据时间和方位的不同，都会引发这些事物。第二个，关于因果业力的发生。第一个我所讲的就是关于因果业力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因缘和合原则。什么叫因缘和合原则？一个人昨天做了什么事情是他的因，今天呢可能会发生果，也可能不会，这叫什么？要缘分才能发生。很卡吗？卡吗？啊，好，那我们继续。什么叫缘分？缘分就是时间和地点。就比如说你昨天何必一个小孩子啊，我翘课了，然后第二天来上课，八点钟到教室，对吧？ 马上老师就来批评你了，昨天怎么一天不在，好，你就要受委屈了，要惩罚了。这就是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如果你七点钟来呢，啊，不会发生，老师不在。如果七点钟八点钟你不去教室呢，继续逃课呢，哎，又不会发生了。所以叫什么因缘和合才能发生。我们可以通过星盘知道你某一个事件会在哪一个场合哪一个时间点发生。卡了是吗？卡了是吗？啊，我刚刚调整了一下，我刚刚调整一下，啊，现在听得到吗？还是有点那个吗？好了是吧？好，第二个就是因缘和合的原则。什么叫缘呢？缘是什么东西啊？很多命理师、风水师啊，都在这个缘上做功夫。比如说啊，你在哪个时间点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不能往西面走，那个时间点啊，千万不能往西面走，或者不能往东面走，就是什么？他就是调节你的这个缘，他看到了因，去调节你这个缘。这样的话，对啊，我也听到了这个电流声，但是啊，怎么去改？我这个，之前没有电流，突然之间有了，很纠结。哦，有可能手机在旁边，我把手机放一边去，但是手机一直在边上的、好，哎呀，这样不行的话我们就克服一下了啊，我继续说。好好的，就是缘。但是这个是怎么样啊？这叫颠倒因果，这是颠倒因果的。特别是风水学，它就是把这个空间啊布置的最好。风水还有时间和地点去调节你的命运，那确实还可以比较厉害的，还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实际上这种改变是什么？把运势提前或者是推后，提前或推后。这是怎么样？这是颠倒因果啊，这种会带来一定的业力的，这也要注意的，这要注意。不是重大的事情千万不要随便去点拨，不要随便点拨。风水的布置也是这样，你要懂因，懂了因之后可以去点拨这个缘。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缘来得太快，这个人就猝不及防，就无法改变他这个因，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着手去改变他的一些心识习性看法，那可以稍稍给他缓解一下。有的人慈悲看到了，帮他把这个缘推后，那确实呢可以很好的救他一下。他如果能从因上着手改变自己，那也是福德，终究对你自己有利啊。好嘞，所以啊，看来这个总有很多高龄啊，他会支持正能量。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帮别人看的时候，要从因着手。什么叫因呢？以后我会说的。一个星象里面，某个星象授课，它就会在你某个领域发生不良事件，这些就是因。落在夫妻宫，那么就是在感情上有问题；官禄宫，就是在工作事业跟领导相处的关系；福德宫呢，为人处事的问题。不同的宫里面的伤克都会是因，这是你过去世里面的因，你要去改变这些东西，改变你的想法、你的态度、你的方法、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本上慢慢的改变所带来的业果， 所以我们看命格帮别人更多的是从阴上着手，就比如说我之前举例的这个莉莉丝的问题，你这样去解决就是从阴上面去帮助别人了，这个人就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业力困扰了。如果你从缘上面着手去帮助别人呢，可能就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我有一个学生，他说这一段缘分是个烂桃花，跟他说怎么去处理，他自己无法突破他的一个情感的困惑，然后找了一个道士，分手了之后嘛，他无法掌控情绪因为这个姑娘比较小，对情感这一块还是很难掌控和成熟，找了个道士帮他催旺，结果这个人回来了。这是什么？这种布阵之类的呢，就是去重新搅这个缘，其实也是把因缘业力啊给颠倒，他不是从根本去帮助，但是他们回来一次之后肯定马上又会分。但是这个小姑娘不懂，她以为这些非常好，就去学道法，花了十几万几万六七万以上吧，大概有十几万了，六万吧，去学这个道法。但是道法这些东西如果你用不好，那业力会很重啊，也不是轻易可以用的，这就是所谓的外道，所以要谨慎。你要懂了因果业力，懂了这个命运的根本，你就不会被那些所着迷了。那些东西你就知道，它其实就是去改变一个缘，偶尔改变一下人的想法，但是它的核心，它的核心没有改变，方式方法都没改变，在一起不可能相处长久，所以无法从因上改变，那么结果只是延迟或者提早。所以这里就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原则。风水这一块呢，其实很容易搅乱因果的，风水很注意，风水真的要很注意，可以给自己调一个好的，但是你得要有福德，福旺的人调风水很好啊，那可以把你积的福很快的用出来，但是你也好还得不断的去积你这个福，才能够相应。所以我们学七正四余，会有这样一个契机，让你深深的感知到命运，命运的一种奇妙，你才可以深信原来命就是这样的，生命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学占星学、命理学对于我们这一套理论，很多都说是伪科学，对吗？是迷信。但是当你能够体验到七正四余在命运上面的一个准确，以及它带来的一些思考之后，而且你看了这么多盘之后，你就能够很深信这些因果的关联，并且当所有的人根据你的一个指引会有很大的改变之后，你也会深信这种因果作用，它这种奇妙是无穷的，它要比一个心理咨询师，要比一个其他方面的要带来多大的一种支持和作用，来比一个医生都厉害。但我们这个七正四余也可以结合医学，结合心理学，结合一切跟人有关的一些学问，而且所带来的作用啊非常非常强大，它可以直指核心，因为我们从星盘中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根源在哪里，而不像心理学我们要去摸索，不断摸索可能摸到了一个边缘的问题，对吗？心理学很多都是从现象中去了解人，不如星盘直指核心。医学也是这样啊，从一些现象去着手。有同学说，被指引的人改变了，是本命有这样的契机改变吗？ 有一定的是偶遇，有的可能是有因缘。就比如说有的人我跟他有占星咨询，可能我跟他过去是就有一定的因缘，就容易再次的遇到，所以一遇到就会很亲切。有的人呢可能只是偶然偶遇，比如说朋友朋友的介绍等等，一种偶遇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的星体跟对方的星体之间有直接的感应了，比如说我的命度组直接拱照他的命度组，带来了相生的影响，就是什么，还是有缘人，对吗？有缘人，那我就很容易去改变他，他的想法就容我的想法他就容易吸收，这样的一种偶然就会变成了一种必然的改变。所以命运里面也有一些偶然。有一些人呢，他的命度组跟我是相克的，或者是相干扰了，比如说交流的星体是相克相干扰了，那我说的什么他容易理解成其他的一些想法了，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产生误解。这种偶然也不一定能够带来改变，能带来改变的是什么？新的信任。一个人与人相处的时候，特别是感情啊，这一点很重要，不单单感情，与任何人也是一样，新的信任很重要。刚刚谈恋爱的人这种信任感很强烈，对方说什么都很听，而且会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什么，就是相信啊，就会去重视。但是一旦结婚了之后呢，这种信任感就非常的低啊，只要你不影响我的生活，我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你就大家各自各过各的，特别是两个人在个性相处上容易有摩擦的，他们的一种排斥感很强，就无法改变了。当两个人有排斥感不信任的时候很难改变。所以心和心的一种信任和碰触啊，这种信任的碰触啊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第一点就是什么，信任，这个信任很重要。就比如说有一些人来找我了，然后如果有这样一个信任发生，那么就很容易被改变，或多或少，有的可能会有质的改变，有的呢可能只是阶段性的改变。好，这就是关于命运的解说。一个是福德，它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二点呢，磨砺，自我的磨砺。一个人的星盘里面，两个地方是最有作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福德。我说了，福德是最轻松的。一个人能够为人考虑着想，能去多实践，做一些有利社会的事情，这个人必然会慢慢发达。而且坚持下去，改变自己心态的话，他累世都是一个富人、贵人，有贵气的人。第二点呢，官禄。官禄是什么？为着自己的意志和目标去奋斗的人，这也是很好，它都是一种正途，正确的道路。官禄主旺的人呢，他有很强的目标感，特别是官禄生命或命入官禄宫，他就很容易去集中他的心思去为一些事情奋斗，突破一些困境。他会怎么样？更能够集中他的力量意识，就会把他散乱的光芒凝聚成一点，这样会怎么样？统一。这个人非常的协调统一，就把自己变成一根箭一样的射出去。这就是什么？从情绪理性达到了和谐和统一，把所有的负面的力量全部拧成一根绳了。当你在做一些重要的工作的时候，进入状态的时候，你这种全身如一的感觉是非常奇妙的，它就是达到成功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时工 强的人，他容易达到的一种状态。这也是需要一个人去历练和成长的，就是说一种能够集中力量去奋斗的这种状态，它就是官禄，就是官禄。官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星盘里面，官禄宫它相当于中午12点的太阳，因为它在一个最亮的地方。这个亮光是什么？意志。我们已经说了，命度呢是太阳的光，太阳的光最亮的时候呢，就是意志最强的时候。当你达到这种状态，身心和谐统一，为一件事情奋斗的时候，它就能把你所有的意志统一起来。这种状态呢就非常的厉害，它就是达到了一种人的神性，大我的状态。人有很多个小我，今天我想要看看电影，明天呢玩玩游戏，然后呢在玩游戏的时候呢突然想要去吃个什么东西，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我的意识会出现，对吗？要吃东西了，要看这个了，要那个了。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件活，比较简单的家务做的时候呢，心里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就很不能安心下来。这种是什么？各种小我占据了你的心里。小我都是一种自我能量的拉扯，把你分散了。如果一个人官禄主很旺的人呢，他很容易统一这些小我。就像你在社会上去领导很多人一样，他能把各种思想不同的人领导成一团。如果你能够把你体内的小我协同起来，领导他们去为你做事情，那你也可以去领导众人。所以这是一种统一的力量，统一的力量能够统一众人，所以这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是真的能力，是能力提升的一种途径，就是官禄宫。福德呢，就是去心态，这两者共生才是最好。如果共生的话，那就是富贵，又贵又有富。如果只论福德，那可能富，但不一定有贵显之气。如果只论官禄，那这个人呢，很容易造恶业。因为这个人能力太强了，可能为了一己之力做坏事，那就很可怕了。所以官福是一个命盘的核心，也不是核心啊，是一个地球人要去做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人容易造恶业的，在哪里呢？就是迷失自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呢，看到别人这个人这个做这个好，就要去模仿别人，超越别人，总是生活在别人，特别是一些好朋友的一种眼光下。这人会进入什么第八宫？第八宫的能量是什么？极恶、负能量、嫉妒的能量，容易去想要去这个攀比的，想要去那个走捷径的能量。在这种能量的掌控下的话，往往就会比较功利。那这个以后我们在讲那个十二宫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去讲一下。十二宫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学习星命学比较容易去入手的一个点，以后我们会详讲。然后这就是一个因果业力以及我们需要去做的两个方面。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觉得这样去做的话，才不算是一个浪费生命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样做的话，它是对你长久的，它是累世都是有利的，在你这一世就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更别说是未来世了。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为我说过，逆着的话它肯定是痛苦的。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如何学习七真四余。首先第一点，肯定就是把我所讲的这些基本的知识全部了解。你对这些知识呢有一些了解之后，还要运用于生活，融入于生活，就要强化自己的感知能力、觉察能力。就比如说 你要觉察自己的思想、情绪、行为，你从来没有去好好的了解自己，所以你就很难了解自己星盘里面的能量模式。当一个人有很强的感知力的时候，比如说双鱼、巨蟹、天蝎这些星座，就很容易去感知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情绪，就能够较快的去理解。当然像理性比较强的、逻辑比较强的双子、天秤、水瓶，特别是水瓶，在占星上也学得比较快，因为他能够去比较，也会去冷静的观察和比较，这样的话也容易学得快一些。像火象星座，他可能更多的去做在学的时候容易粗一些，可能学得慢一点，但是火象星座有一股热情，坚持下去的话肯定是能够做学得好。关键的话就是说要有很强的感知能力，自我了解的一个感知，去自我了解，自我观察，它是很难的。当你去感受自己的想法、情绪的过程，再去对照你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往往当你感知到这一秒的时候，下一秒你突然之间就走神了，你的想法就不会在你的想法身上了，你就可能随着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去做了。但是一旦一个人回到自己的身上，开始看自己的想法和情绪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去掌握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不容易被他所带着走。这个方法，觉察的方法，不单单是学七正四余有用的，也是提升自我有用的。一个人可以更好的不被环境影响，主动趋向于有利的这种环境啊，或者是一些选择，就是有很高的这种觉察的一种意识和能量，就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一些想法、情绪的时候，他就能够不跟随情绪、不跟随想法。这样的话，受到这个不受到情绪和想法的这种影响的话，他其实也就是脱离了星体的一种影响，这种非常有利。但是本命盘的一种业力啊，是最难解脱的。比如说有的人月背重啊，在感情上遇到美女帅哥的时候啊，他这种想法、这种情感他就无法被感觉到，就马上会投入进去。如果说有的人是土旺的人呢，有很容易受到一种自卑谦虚，但是很多也有自卑的状态所影响，在这种情绪中他很难去克服。就是说不同的星体它会带来不同的思想和情感，也需要我们自己去感知。火旺的人呢，夏天的人生气的时候很难感知到火星，它是跟生气有关。夏天白天生人火气非常的旺，一旦生气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所以说要有很高的意识和心力去感知生活的变化，去感觉自己。一个人精力充沛的时候，他的一种自我观察和感知能力就会很强，所以也需要我们有这种规律的生活状态。另外打坐、修行、冥想这种禅修类的都可以提升我们的意识能量，这是第一点，我们自己要有心，要提升这种感知力。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扎实学这些基础，而且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那我们就能够加深理解。就比如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件之后，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一些星体的作用，特别是配合现在我们的本命盘，我们在某个运势里面，比如说某人现在走木度，木星入庙，这个时间段里面他对木的状态这种事物特别有兴趣，也会投入到这种事物做过程中，那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很能够学习木 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可以从流年中，比如说他现在的运势里面流年群星入命啊，这个几个群星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时刻可以去跟星象去相应的去理解，在生活中去理解。偶尔的时候，比如说之前学了一些星体到底怎么回事，后面正好发生这些星体入命了，可以回头去看看这些星体到底给我带来什么感受，然后或许自己也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理解。就是从生活中学习，然后再把知识运用到生活，这样的话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第三，在以后的我们过程中学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久之后啊，我们要对星象有一个分析和预判，记录特别事件的习惯。比如说看到一个盘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星象，我们在想这个时间点对我会带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可以预测一下，结果这个点真的发生了。特别是你在这个点的时候就要很需要去观察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就能够运用，这种运用是非常好的，要有一个学习和有一个分析和预判的过程。特别是一些爱写周运的，他对你写周运啊写星象分析都是非常有利。包括我们之前很多同学都写自己去写周运这样的话对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七阵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要有一个星象的一个分析和预判能力。这个以后特别是学的深入的时候可以去慢慢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和预测。第四个呢就是身边的人和案例可以多去分析。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就是他们自己做职业占星师了，进步会非常的大。特别是有一些在西占上学过后来又学七阵，他们本身经常会去给人家做占星咨询的，所以会经常的运用各种案例，这样的话他们这种锻炼就比较多，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所以自己的话也有一个习惯，看到一些人有什么星盘爬一下看看我自己在以后也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多去分享一些案例，因为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至少看个五六个星盘，这样的话看到一些不错的我跟在群里跟大家一些互动一下增加大家一些这种知识的运用。同学们自己的话也可以就是遇到一些不错的案例啊也可以来共享分析一下。这样的话因为特别是你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你对他们比较了解，当一个星象这样去表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行为为什么那时候他会发生这样的一种事件，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的去了解这个七阵啊它是怎么运用的，也会感慨这个七阵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特别神奇之处，因为正好能跟他的一个星象所相应，而且表现出来的模式又会这么样的类同。但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改变的话那又会有改变，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了这样的一种固有模式的时候去改变才有可能。就比如说你穿着一只鞋子合脚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当这个鞋子不大不小有大了或者小了你才会感觉到它的不对劲。我们这种感觉它的存在就是改变它的一种可能性。鞋子再举一个例子，这个鞋子说起来有点那个，比如说一个就是也就是说其实我要把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感知到它的存在的时候你才可能去改变它。如果我们没有用七阵盘去看到它的某些星象会产生它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之前，我们会 全然的感觉到这就是他。除非什么呢？除非他有一些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比如说或大或小了，我们要知道去改变，对吗？鞋子或大或小，它就是一些特别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他对感情上很不负责，夫妻宫受克。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暗的，看不到的，特别是刚刚遇到的朋友，对吗？你可以通过他的盘马上就可以了解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人他一些习性他自己不知道，但是长久之后肯定会不利。当你看到盘的时候就能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有意识的去改变它们，那么对我们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一种帮助。改变的开始就是我们看到了自己，改变的开始就是我们看到了自己。如果你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你就会在命运之流中。好，我们学习的安排，明天的话我们讲第一节课太阳，我们开始呢从七正的星体入手来讲，可能开始的时候呢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大家对于这些知识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运用，但当到了后面啊，我们把这些构架都说完了之后呢，就能够糅合在一起了，能够来综合的看到。所以大家要坚持一个月，坚持一个月之后慢慢慢慢的就会了解。而在这里面呢，为了便于大家的了解，我把一些能够理解的东西可能先放在前面来说，不然的话可能就像有的同学一样讲了很多的基础的东西，把大家的这种兴趣都磨掉了，还没感觉到摸到门，这样可能会太考验大家的兴趣。所以我跟以前的一些同学交流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尽量把能够就是综合运用的一些知识点提前讲一下，这样就有助于大家理解自己的命盘。像这个十二宫、十二星座这样的一个星盘的构架一讲之后呢，就很容易去在自己的命盘中这个运用了。这些知识点呢，我在讲完了十一曜之后啊，就开始着重的去讲一下，然后再把这个神煞啊、天星化曜啊这些来跟大家全部的讲解一遍。然后这些基本知识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些高阶的深刻字画、事实论之类的，再把这个推运法再讲完了。最后呢就是那个各个不同的专题比如说工作的、感情的、择日的等等，就是如何综合运用星盘去看各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我们的课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其实在看这个七正如何去理解七正以及我们生活，很多都是用到了我们的意识，这个意识体最终就是我们的意志，它就是太阳带来的一种能量。该怎么去提升这个呢？就是专注，从一些禅修、瑜伽和冥想，它内在的静心的一些方法，充足的睡眠，科学的生活习惯呢，也可以提升自我的意识和心理。另外饮食的喜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最后的话，你多做一些善行，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正面有用的帮助，就比如说做一些放生啊，能够施舍布施之类的，它都能够带来一定的正面的作用。以后的话我也会专门来针对这个福德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也是很简单的去改变命运的方法。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啰嗦的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命理，到底命理是怎么样一种情况。这样的话，如果理解正确的话，这样的话在以后才不可能走得太偏。好，谢谢大家啊。好，大家晚安了。明天的话我们8点钟上课，明天8点钟。我们讲的是太阳。好，大家晚安。